我曾多次讲论有关神的荣耀这个主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们要理解。那之前没有听过这系列讲道的人，这个讲道可能有点难懂。但我们明白，我们的智慧和理解是来自圣经，来自圣灵，所以我们要祷告求圣灵，使我们能够理解和明白。我曾多次讲论有关神的荣耀这个主题，其中一个我需要提醒你们的地方是，我们在理解唯独荣耀归于神的时候，必须谨防将其理解为以人为中心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只专注于我们要如何为神的荣耀去做这个或做那个。虽然神确实呼召我们为他的荣耀而活，但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更关乎我们自身或我们的道德目标，却不是关乎神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神是通过他自己的作为荣耀他自己，他不需要我们，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去荣耀他。我们能做的不能加添他的荣耀，他本身就是荣耀的。所以我说神通过他自己的作为来荣耀他自己，在云柱和火柱中，在他儿子的卑微与高升降卑与高升中，以及他子民得荣耀的过程中。所有这些都不是人的作为，因为神自己就是荣耀的。荣耀的王是谁？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是有能有力的那一位。因此主吩咐我们要荣耀他，是他赋予他赐予受造物的特权，让我们得以反映他的荣耀。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公开讲论的最后一段话。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在意识到他来到这世上这时候的重大意义时，他说了这话。那一刻，耶稣向父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作为回应，天父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是神使他自己的名得荣耀。是谁荣耀神自己的名呢？是神他自己。这是以神为中心的，不是人以人为中心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中说，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他与门徒一同吃完最后的晚餐后。那时犹大已经离开了筵席，前去见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要出卖耶稣。约翰福音十七章一节是耶稣作为大祭司的祷告的一部分。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 所记载最后的晚餐同一个晚上稍后再晚一点的时候的祷告。这时距离犹大带领犹太人的领袖前来逮捕耶稣只剩一会儿的时间了。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可以做出几点观察。一、神荣耀他自己的名。二、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荣耀他自己。第三点，耶稣基督求父荣耀他。第四点，父荣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五点，耶稣基督得荣耀。所有这些想法都出现在最后的晚餐与耶稣被捕之间这段时间。门徒听见耶稣说这些话，不是耶稣对他们的教导中，是耶稣向父的祷告中。耶稣知道他的被捕、受苦和死亡已经近在咫尺。请注意，在约翰福音17:1中，他所关注的是什么？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已经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对神的荣耀做一个简要的总结。第一，神的荣耀并非起源于外在的任何事物，而是出于他自己，三位一体的本体之内。父荣耀子，子荣耀父，父借着子也得荣耀。第二，神的荣耀与基督的救赎之功有密切的关系。我愿意说，耶稣一生的动机就是他对神荣耀的关注。耶稣的一生关注的是神的荣耀。我们不但在与他与父的关系中看到这一点，也在神自己旨意中要荣耀他自己的计划中看到。以弗所书1:3-11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并且神救赎之功最终的结果在12-3中清楚地说明。以弗所书1:12-13，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神救赎的目的是要使他荣耀被救赎的人得着称赞。换句话说，神就是荣耀，而他所救赎的人是他荣耀的反射者。神的荣耀也是我们生命的终极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以他为乐。历代志上29:11说：“耶和华呀，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今早让我们继续思想这个主题。我们首先要分享的是神的荣耀是什么。是我们前面三个信息已经谈过，但我们有更多的要思想。当我们听到神的荣耀这一表达时，脑中会浮现一些想法。它似乎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荣耀这个词不是一个可以被衡量、计算或触摸的事物。我们要如何理解神的荣耀呢？然而，荣耀 是可见的，也是可以被辨认出来的。神的百姓确实曾见过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这个短语第一次出现在出埃及记16:7，以色列人被应许 得应许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出埃及记16:7，说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神应许以色列人将要看见他的荣耀，然后在出埃及记16:10记载神荣耀显现。亚伦正与以色列会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如果在云中显现，那就是人的眼睛可见的。在约翰福音11:40，一段很著名的经文讲到拉撒路的复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前对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在这里，神的荣耀是指神死去的拉撒路复活的大能。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是看见神的荣耀。在约翰福音2:11中，这些经文解释我们的脑子该能如何理解神的荣耀。在约翰福音2:11中，耶稣将水变酒的神迹视为他荣耀的彰显。约翰福音2:11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见证神超自然的大能，就是看见神的荣耀。圣徒在死后将要看见神的荣耀，正如斯提凡在使徒行传7:55所见的。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其次，我将要讲一些比较难解的经文。我们就算我们读了这些经文，我们可能也很难来理解，但我们需要来从其中明白一些关于神的荣耀的教导。先知以西结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耀是什么样子。请你们一起把圣经翻到以西结书1:4。以西结书1:4，这里以西结描述了笼罩耶和华荣耀的云，就像我们之前学过的舍其拿荣耀。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1:4。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这云中有火，周围有光辉。这是以西结描述神荣耀的云。以西结书1:26-28继续说，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状，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晶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 如果有人可以教导我这段经文有所见解，我请你来跟我分享。这段经文描述有一位仿佛人的形状坐在宝座的形状上。这个人呈现出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以西结书还有其他关于耶和华荣耀的记载，但这似乎是最基本的定义。说到这里，如果你问我是否能够完全理解关于神荣耀的描述，我必须说不完全能。虽然我试图用拟人化的方式去想象神的荣耀，但我无法想象有比人的形象更尊贵的样貌。神塑造他荣耀可见的部分，或称他显现的同在，是为了将他无限的完美传达给有限的人去理解。然而对你和我而言，完全理解神的荣耀依旧是很困难。我们需要理解为何云彩或其他比喻性的描述经常与耶和华的荣耀联系在一起。将来有机会，我要再与大家分享以西结书一章。现在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3章18节。摩西求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出埃及记33章18节，摩西求神显出他的荣耀给他看。摩西回应，神回应摩西，让他得以看见神的恩惠，也听见神的名被宣告。然而神在33章20节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句话至少有两个意有意思之处。第一，摩西求看神的荣耀，神将荣耀与他的面联系起来。面是神位格的委婉说法，神指出完全显现他的位格，他的荣耀会招来致命的危险。这个危险如此的绝对，以致神将摩西安置在磐石穴中，并且在他经过时用手遮掩。因此看起来神荣耀的显现必是包含某种安全机制，以保护那些蒙神启示的人。虽然我不能完全确定，但这似乎就是云彩的作用，通过云来遮蔽耶和华的荣耀，保护目睹神显现的人不致死亡。荣耀是神本体内在的属性，正如我们之前所学的。出埃及记29章43节说，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会众，以色列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这里说到会幕的建造，在摩西在旷野建造的会幕，这里说会幕要因神的荣耀成为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表达。神用一个自我指涉的词说我的荣耀，来指代那将使会幕成圣的荣耀。神同在会幕中，这等同于他的荣耀在那里。神的同在 使会幕因他的同在，他的荣耀成为圣。我们必须注意，这种内在的荣耀并非高而不可见的。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节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旷野与埃及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这里将我的荣耀与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联系起来。经文指出，这些人都看见神的荣耀，也就是神的神迹。这里将神的荣耀与神的神迹联系起来。以赛亚书四十六章十三节说，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这里神的子民以色列被称为他的荣耀。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三节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在这节经文中，神表明他要借他仆人的工作使他得荣耀，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得称赞。神的荣耀在他借仆人所行的作为中显明出来。一方面，神说以色列他所救赎的子民是他的荣耀；另一方面，这些得救赎的人所做的功也显出神的荣耀。所以这些得救的人是神荣耀显现的管道。所以成为圣洁是神向我们所存的旨意。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八节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这里我的荣耀是指创造物对神的赞美。这里我的荣耀和我的称赞是并列的，因此赞美神就等于荣耀神。这是另一个提示，帮助我们能明白神的荣耀。类似的想法见于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这显然是指神的完美通过他所创造并救赎的人显明出来。神的儿女是为彰显神的荣耀。在新约中，荣耀希腊语念为 doxa， 用来描述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显现同在。这一联系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中清楚地体现。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这里约翰引用了以赛亚中的一段经文，当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读，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这是个令人深思的经文。这里约翰引用了以赛亚第六章，描述当时犹太人不信神的状况。 描述约翰的时代，犹太人不信耶稣的情况。约翰为他们引用了此处以赛亚书的经文。他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他即是指耶稣的荣耀，并且指着他说这话，即是指耶稣说这话。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背景中，以赛亚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身旁有撒拉弗天使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将这些经文综合起来，我们发现有力的证据表明耶和华的荣耀与耶稣的荣耀是同等的。第六章，以赛亚书六章，耶和华的荣耀与约翰这里说的是基督的耶稣基督的荣耀是相同的，父与子显现同样的荣耀。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上半段说，他即是指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再来时，要在他父的荣耀里降临。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说，他也要在自己的荣耀里降临。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马太福音十六章说，耶稣在他父的荣耀里降临。二十五章三十一节说，要在他自己的荣耀里降临。这就是，父的荣耀与子的荣耀，平行相同。拉撒路的病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五节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与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正如我们迄今所见，父的荣耀与子的荣耀不可分割，神的荣耀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明出来。在登山变相中，彼得和他的同伴们看见耶稣的荣光。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二节，这情景让人联想到旧约。路加福音九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记载，让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九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的。在这件事中，彼得、雅各和约翰从云中听见父神的声音。虽然经文没有明确说明，但显然主荣耀的某些可见部分显现了，因为他们进入云中时感到惧怕。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中，虽未直接描述耶和华的荣耀，却提到云彩是光明的。马太福音十七章五节，耶稣显现的荣耀也有视觉的成分，是门徒可以看见的。他们所见的是耶稣的身体显出灿烂的光辉。 马太福音17:2说，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服洁白如光。神的荣耀如光，并非圣经中陌生的观念。如果你来看启示录21:11、23都看到这样的例子。启示录21:11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23说，那城内，就是即新耶路撒冷，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这些光照可以与神的荣耀联系起来。虽然可见的光并不是神荣耀本身，但神的荣耀以可见的明亮光辉显现出来。使徒行传7:55记载，斯提法临死之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里虽然没有详细描述斯提法看见了神到底所见的到底见到什么有所描述，但神的荣耀显然是可见的。神的荣耀与能力密切相关。诗篇63:2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保罗在哥罗西书1:11祷告说，这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他的祷告是愿信徒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神的荣耀与他的能力紧密相连。那些不顺从福音的人将面临神能力所带来永远的刑罚。帖撒罗尼迦后书1:9说，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他们的刑罚显明了神的荣耀和能力。仔细阅读这些经文，我们发现这里所描述的荣耀并非仅是神能力的运用，更是指神能力本身，神本身拥有的能力。理解神的全能只是他完美的一部分。若说只有神全能这个属性是荣耀的，而其他不是不荣耀，似乎不太合理。因此我们可以公平地得出结论，神荣耀的表达应该涵盖他的所有方方面面。他的忍耐是荣耀的，他的能力是荣耀的，他的知识是荣耀的，他的智慧是荣耀的，神的方方面面都是荣耀的。荣耀神的命令根源于神本质上就是荣耀的。我们使神得荣耀，不能使他更加的荣耀，因为神本身就是荣耀，我们不过是反射神的荣耀。神在能力上的荣耀最清楚地显现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中。罗马书6:4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神的荣耀，是神荣耀的大能，所以那些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不信神的荣耀。罗马书9:22-23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接下来我们来思想荣耀必须献给主这一点。神是荣耀的，他本身就是荣耀。圣经并且教导我们要将荣耀献于主，这奠定了，在奠定这个必要的基础之后，我们可以开始思想我们应当荣耀神的使命。我们应当理解唯独荣耀归于神，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因为即使是我们荣耀神的行为，归根到底也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能力。我们没自身没有这个能力。 Richard Baxter 给我们一个有益的指引，如果我们想要神荣耀神的话，我引用他的话说，弃绝一切亵渎神的描绘和想法，不要以残缺不公或贬低的心态看待神，不要妄想能完全明白他，而要以敬畏的心仰慕他，要认识他是无法测度且无限的。如果撒旦试图引诱你轻看神的任何事，或者高看神的完美的一方面而轻看他的另一面，务必抵挡这样的诱惑。历代志上16:27-29说，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所以这里有个命令说，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所以我们若想要荣耀神的名，我们要拿供物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当我们在敬拜中没有荣耀神的名，我们当如何说我们荣耀他呢？我可以鼓励大家不要错过任何敬拜的机会，特别是集体的敬拜，主日集体的敬拜。有时可能会有困难，你会面对不同的选择，我们总会面对这样的困难。但有些事是必要的，你必须去。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得不去。但其他时候，若是你可以做选择的时候，选择敬拜或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建议你，鼓励你，要来参加敬拜。特别是那些有小孩的父母，这是基督徒的家庭教育。如果你没有认识到敬拜主、主日敬拜主的重要，你孩子长大之后也会学习这样。他们不止这样，他们并且更坏。我想这是父母的责任。要尊重主日的敬拜，要看重主日敬拜，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 亚伯拉罕将荣耀归于神，罗马书四章二十节，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于神。所以不荣耀神就是犯罪得罪神。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三节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关于不荣耀神的后果。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三节中说，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我们荣耀神必须按照神自己的定义来荣耀神。我们常常错误且有罪的改变荣耀神的方式。我们的动机目的可能是好的，但我们若要来荣耀神，就要按照神的方式和定义，不能迎合自己对神和他荣耀的观念去改变荣耀神的方式。比如诗篇四篇二节说，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所以即便我们心里有好的动机，若不跟从按照神的方式来荣耀神，那就是虚妄虚假，将神的尊荣变为羞辱。罗马书一章二十三节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些拜假神的人，他们可能看起来很敬虔很属灵，但他们所做的却是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我们为基督耶稣的为人和事工荣耀神。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七节说，愿荣耀因基督耶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是凭信心荣耀神，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宣告，使神得荣耀。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亚伯拉罕完全有理由怀疑神的应许，因他和他的妻子已经年纪老迈，过了生育的年龄。然而罗马书四章十九到二十节说，亚伯拉罕信心还是不软弱，就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相反，罗马书四章二十节说，他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在困难的时候，有疑惑的时候，亚伯拉罕有信心。这里说他的信心，就是他有信心的见证，就是荣耀神的作为。保罗的叙述表明，亚伯拉罕这是通过这种信心的行为荣耀了神。我们通过悔改来荣耀神。约书亚记七章十九节，这里有一段很有名的故事，关于亚干的故事。他偷藏了一些他不应该藏匿的东西。在这里七章十九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通过认罪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录十六章九节说，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掌权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 谁不悔改，就是不将荣耀归给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不完美，我们会犯罪得罪神，但真正的祷告将荣耀归于神。我们通过敬畏神的名来荣耀他。诗篇72篇19节说，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115篇1节非常有名的经文说，耶和华呀，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105篇3节说，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我们通过述说神的作为来荣耀他，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神的恩典来荣耀他。历代志上16章24节说，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这里的荣耀是指神所做的奇妙作为。诗篇96篇3节说，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我们通过赞美神来荣耀他。以赛亚书42章12节说，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历代志上16章35节说，要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诗篇50篇23节，这是我们应当要背诵的经文。诗篇50篇23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见我的救恩。前半段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有时这感谢也被翻译为称赞。所以凡以感谢称赞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神。我希望当你在唱歌，全会众在唱圣诗的时候，你可要口唱心和的来赞美感谢敬拜荣耀神。我们通过敬拜来荣耀神。信心的果子中没有什么比敬拜更根本。敬拜是指我们专门放下其他事物，全心全意地将相心思和意念聚集于主，领受他的话语，并以祷告和赞美回应他。因此圣经中大量劝告神的圣徒劝诫神的圣徒在敬拜中荣耀他，就不足为奇了。诗篇86篇12节宣告，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诗篇29篇2节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我和我妻子在管教孩子的年日中，最常做的是要让孩子明白敬拜的重要性。我其中一个孩子要参加比赛， 他要参加国家级的比赛。但那一天是主日。从一开始，我和我的妻子都想到主日敬拜是不能不参加的，所以当他收到当我的孩子收到邀请的时候，他知道他不能去，因为敬拜是我们要尽我们所能去敬拜荣耀尊荣主的。作为信徒，主日敬拜是极为重要的，我希望你能够记住这一点。如果你轻看敬拜，你的孩子也会敬拜，也会轻看敬拜，他们也不能理解敬拜的重要性和尊贵性。神的尊贵比我们大过我们的生命。以赛亚书六章三节说，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教会中常引用的祝福语是以弗所书三章20-21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罗马书11章3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多么美好的祝福。从属世未重生的心来看，敬拜似乎是一种极其无意的行为。正因如此，我们才能明白，唯独归荣耀于神，其实并非关乎我们的成就，而是关乎将荣耀和恩典归于神。完全是出于神的荣耀和恩典。我们当尊崇神，以荣耀他。108篇5节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尊崇神与荣耀他的名，荣耀他方方面面密切相关。例如148篇13节说，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我们当荣耀神，不能辱没，也不可亵慢他的荣耀。神的荣耀是可以被惹动的。以赛亚书3章8节说，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神的荣耀也会带来对罪人的审判。以赛亚书10章16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荣光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西结书39章21节说，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我们当以喜乐荣耀神。以赛亚书41章16节说，你要把它擘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上，你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我们当因神赐予我们的恩典而荣耀他。84篇11节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我想路加福音7章15-16节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路加福音还有路加福音13章10-13节说到，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 耶稣看见，就叫他过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当这女人得医治，她立刻意识到这是神的恩典，就归荣耀与神。这个荣耀当归于神，当我们意识到神的恩典时。诗篇五十篇十五节说：“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试探和困难，神都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离困难、试探和危险，我们当感谢他，荣耀他的名。认识到他的恩典，将荣耀归于他。我们不单夺去，我们不单夺取神的荣耀，加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荣耀神，通过敬畏神来荣耀他。以赛亚书二章十节：“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这里有希伯来的平行一个类比表达，说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敬畏神也就是敬畏他的名，并且我们当通过捐赠分财物给人荣耀神。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九节。保罗在他的教导中给了许多关于捐赠的教导。他教导人要欢喜的、自愿的给予，因为人本性是不愿意给予的。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中给了有关捐赠许多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其中一个，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九节：“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这捐赠送到，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捐赠并将所捐的分配给需要的人，这也是荣耀主的方式。我们常常问我们当如何荣耀主，但你如果什么都不记得，那这就是你可以开始的一点。哥林多教会将他的奉献捐给受苦的弟兄。我知道许多人为宣教事工默默的给予，我们为你感到为神献上感恩。许多人常常想要给予，也想被人认识到他们的给予，然而这样的人已经收到了他们的奖赏，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捐赠显明，就得到了在地上得到了的称赞。然后我们当 寻求那天上而来的称赞。我们当通过感谢神来荣耀他。并且我们当以一切所做的荣耀神。最著名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0:31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个教训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吃喝是日常生活中很频繁的事，说明荣耀神应当渗透在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上。第二，从上下文看，保罗讨论的是关于吃喝引发的纠纷。当时有些信徒在吃喝方面坚持自己的做法，不顾那些持不同看法弟兄姐妹的良心。有些人因为一些信徒的做法而良心不安。那些容易良心不安他们的人，他们很难接受一些事。那些看似更成熟的人却不在意这些人脆弱的良心。他们不顾这些良心脆弱的弟兄姐妹。我想要告诉你，在基督徒的品格上，有许多我们可以去发展，去进步。然而我想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建造教会，建造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是建造你自己，你却没有顾念你的弟兄姐妹，没有想要去造就他们，就像哥林多教会，即便这吃喝的事上，有一些，比如有些信徒说我们不应该吃猪肉，因为猪肉是不洁净的。若是有人吃猪肉，他们就会被指责说猪肉是不洁净的。在教会中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你们是否要建立教会，建立主的身体？简而言之，保罗鼓励我们在各样事上荣耀神，寻求他人的益处。最终的目的是使人得救，使教会得建立。马太福音5:16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不单在教会里有好见证，我们在教会之外也当有好见证，使我们的光也这样照在人前。神的荣耀不与任何人分享，唯独归给他自己，是他本质，是他内在的本质。以赛亚书48:11说，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岂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荣耀。以赛亚书60:19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神是你的荣耀。然而以色列却未曾认识这一点。耶利米书2:11说，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意的神。事实上全人类都失败了。因此罗马书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而神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再次显明出来。 当宗教改革的信徒专注于唯独圣经中唯独恩典、唯独信心中领受借着基督得救的福音时，我们发现这蒙福的福音深深交织在神荣耀的宏伟故事中。神本为荣耀，无论有没有创造，有没有敬拜，神始终荣耀且独一无二的。我们作为受造之人，认识并反射神完美的属性和作为，便能荣耀他。这需要我们的属灵成熟，去看见神的作为，并效法基督的形象，使全地都荣耀神。更重要的是，若我们真心渴望荣耀神，我们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我们应当要认识神，因为在他里面有荣耀。我的神，你的神，是你的荣耀，是我的荣耀。你认识什么？你认识什么？我不是说你能不能背一些经文，读一些背诵经节，我看见许多异端邪教的人也可以背圣经。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你真的认识神吗？你与他有一个好的关系吗？你行在光中吗？你遵守他的诫命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试图来理解神的荣耀，虽然我们读了许多经文，也讲了四篇的道，然而我们的理解仍然不完美，仍然不成熟，帮助我们能够继续渴望明白神的荣耀，渴望荣耀神。正如圣经说，我们将当有的荣耀归给神。我们渴望认识你，更加的认识你，与你有密切的关系，在我们里面的一切都为了荣耀神。恩慈的主，帮助我们成为神荣耀神的器皿，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